这里有个问题很值得研究的。所谓照见五蕴皆空，究竟空的什么？是空相还是空性呢？通常的解释是说空五蕴之相，这却有点不稳妥。前面不是说吗？五蕴因缘和合所生之法，本无自性，因无自性故说空，并不是连假象也没有的。这是义理上之空，非灭无之空。显阳圣教论云，推求诸法不见自性，非一切种都无所得。或者有人说是空性的，那更不能成立理论，因为无自性故说空，如果有自性，怎么可以说它是空呢？这是很明显的道理。或再有人说，你自己说过，照见五蕴相中，当体即是真空实相，那么真空实相即是五蕴的自性了。这更不要弄错，当体即是真空实相，并不是说真空实相就是它的自性。既云实相即不可空，因为真空实相乃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，是不生不灭，无所谓空不空的。如果可空的话，那怎能称为真空实相？这是值得考虑的。总之，所谓空者，当以五蕴无自性故说空为正确。唐法月译本作照见五蕴自性皆空，空就是无的意思。不过这是约方便门中的解释，若约实相门中，那就不这样了。这句话要使他明白一些，当作照见五蕴皆无自性，则格外明了矣。自性就是我的意思，无自性即无我性。为什么五蕴没有我性呢？这却要明白我的意义，然后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我含义有二，一是自主义，二是自在义。有自主和自在才能说有我。试问这五蕴缘起虚妄之法，可由我们做得主吗？能够永恒自在不变吗？我想对于佛法稍有认识的人都能绝对否认的。所以本讲义说，四大假合虚妄之身本无实我，受想行识皆是自心幻现影子，本无自体，刹那生灭，转变无常。因为没有实在的我性，不说它是空。据此则知所空的是我性、自性，并不是连缘起的五蕴相一并空之。否则变成灭色取空的毛病，实违乎般若所明的空义。因为般若的空乃在空一切法的自性，并不废缘起的假名。所谓自性空而不爱缘起有，如是方合正义。大般若云，一切法自性空，诸法无自性。要而言之，五蕴原生之法是无常，以无常故有苦，有苦故无我，无我故说空。于中欲不无常不苦，终不可得。即此可知，它是没有自主和自在的我性。所以说五蕴皆空，他五蕴如果有自性， 则能自主自在，就不应无常，也不应有苦，自然不该说它是空了。当知这五蕴并不是有什么法能灭它而使之空，实则自性本空。经云，色自性空，不由空故，不由灭色而后使空。讲到这里，我想大家对于五蕴无自性，不说空的道理，大概可以明白无疑了。《杂阿含经》卷五，《大正藏》编目第110，有一段说明五蕴无自性、无自主的文，讲得非常透彻。因必凡不入，虚者请自检阅。这五蕴幻法本同水月空花，没有实体，可是迷昧的众生不是皆空之理，妄生执着，经用般若圣慧去观照它，即就现前身心着手观此幻躯，离四大假合之外别无有我，当体即空。观此一念妄想起处，没有自性，当体即真。如是五蕴即空，身心解脱，则实相般若现前。然而不能顿超生死，立登彼岸，绝对没有这回事的。般若之功力可谓广大极了。现在再来说个譬喻，五蕴如室，烦恼如门，执着如锁，真空实相如室内物，般若如钥匙，观法如开锁方法，观照如开锁，见室内物如正实相，众生自无始劫来，积集许多烦恼，生出种种执着，将这真空实相常为关闭在五蕴室内，非仅不肯去开取发掘，且亦不知开的所在和方法。无人要是能够依般若去努力真修，就是用般若妙观钥匙去打开执着锁，辟破烦恼门，通达五蕴室，而发现久为所蔽的真空妙理的微妙宝物。要知道这时候得大受用，其愉快的心情、微妙的境界是任何人都说不出来的。当在开锁之时谓之照，锁开门辟室内物显谓之见，以无人具有种种执着锁，而此般若妙法就是天下的要妙要实，能善用之，包管你无所不开，无门不辟，学者当向此着力。何事？圣者观自在菩萨用般若甚深甚慧，观察到四大构成的躯壳、色蕴和心理作用的受想行识，都是原生无性，当体即空，故曰照见五蕴皆空。